这里是粉妮舒适第50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
有些事如果想要做，那就一定要赶快去做。如果你能够赶快去做的话，你的心呢就会跟着你的意念开始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那种快乐很重要。
很开心，也很感谢粉妮舒适节目来到第50集哦。这真的是要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持续支持，让粉妮呢可以乐此不疲的持续创作和制作。第50集是个很有意义的里程碑。今天节目来宾邀请粉妮的 Podcast 老师张新文老师。坦白说呢，我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是呢这一集特别的轻松愉快，和新文老师呢聊得也特别开心。这个音频节目呢是在2021年1月开播，而粉妮呢就是在2020年的第四季参加了新文老师的课程，那是一个 Podcast 入门，跟新文老师结下了这么好的缘分。他平易近人，耐心指导，专业易懂的教学风格呢，让粉妮真的受益匪浅。即使课程结业以后呢，还是会跟老师保持联络，有时还会请教问题，分享心得，而老师呢，从来都是耐心的聆听，温暖的回应，比提供售后服务还要真心。当然，售后服务是个玩笑的说法，但新文老师的确是非常的耐心，而且很用心的回答我的问题。他是个媒体工作者，在广播金钟奖方面呢，他荣获了2座企划编剧奖和1座节目奖。目前他有一个广播节目是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歌谣恋春风，这是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上午8点到9点的节目。如果你有听广播节目的习惯呢，欢迎前往收听哦。另外呢，他当然也有 Podcast 音频节目，分别是文字遇见你、乡土恋真情以及健康好日子。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妮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放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哦。到目前为止呢，所提的都是一个广播人，一个媒体工作者。事实上呢，他也是个护理人员，他平时呢积极投入在医疗保健，目前呢是在台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任职。同时他也是个作家，最新的著作在6月份才刚上市哦，书名是《游戏的神奇力量》，这是一个适合家中有3到5岁孩子的父母或者是幼教老师参考的书籍。他结合了医疗健康、职能训练以及妈妈巧思的智慧组合，以周为游戏设计的单位，陪伴孩子快乐的玩游戏，周周玩，周周成长，快乐健康的长大。他喜欢捕捉生活中有趣的人事物，因而他所涉猎的领域也多元，但是呢在专业上是都不含糊的哦。他是一个很难得的多元专业人，也是我学习的对象。虽然呢他总是说因为爱面子所以输不起，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但我知道那是一种要么不答应，一答应就必须要使命必达的认真态度。不管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要推动或者是执行什么样的事情，重点在于把握本质，使用方法，用价值去创造共赢。忍不住这个开场白有一点长，现在就不多占大家时间咯，我们赶快一起来欢迎张新文老师。突然间我现在感觉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老师新文老师终于来到节目中来看看我，看看我们舒适里的朋友。 Hello 老师好，新文老师好。
好，粉妮好，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跟着粉妮呢一起成长。然后在这段日子当中呢，我已经不是老师了，而且我可能呢现在没有粉妮做得好了。
、哦、我觉得很受鼓励，但是我还是继续很紧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很棒耶，真的一边录还可以一边鼓励我。
没有没有，其实真的、我刚刚讲的是真心话，因为其实能够在这条路上一直做下去，一直努力下去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
谢谢老师。
很多人都在说，诶 Podcast 我真的要继续主持下去吗？然后真的有人听吗？如果你坚持的话，你会吸引到很多喜欢你的声音、喜欢你的内容的人，慢慢的聚集，你就是那个成功者，很厉害。
谢谢谢谢，我觉得真的很受到鼓励，真的谢谢老师。粉妮说是今天是第五十集，那第五十集呢，是一个对粉妮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从很早之前就跟老师预约，预告说老师要邀请你来担任第五十集的来宾，那也很开心，老师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但是拖很久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因为
太忙，
是是因为最近真的很忙哈。我觉得老师很了不起的一部分哈，就是在这一两年里面，所有人大家为了疫情其实也都干扰了很多，那尤其是医疗人员的那个狂缺，那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反而是返回医疗行列，加上自己的一份心力，那我觉得等待是应该的也必须的，因为老师真的很辛苦也很了不起。
有点夸大了，没有了不起。回医疗界是一个偶然啊。其实我本来就是护理人员，然后后来大概有将近十几年的当中都是在做医疗行政相关的工作。那因为我自己对媒体工作很有兴趣，所以我在医疗工作的闲暇之余，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有下班时间，我的下班时间就是在做我的媒体相关工作。然后我的假日也是。所以我在有将近20年的当中，我大概是全年无休。
哇，
有点贪心呐，就是脚踏两条船。因为杂志不能 delay 嘛，你接了杂志你一定要如期如职。然后广播呢不能就是节目绝对不能开天窗，所以你也得如期如职。所以常常台风天呢看到我涉水要进电台。然后过年呢除夕呢看到我去赶节目，因为这个导播啦齁，他们可能要休假，所以逼着你节目赶快出来赶快出来。
哇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得到两个还是三个奖，我记得
三个
三个奖，对对对对对对，那都是那个广播的金钟奖，一个是企划编剧奖，一个是节目奖。
对对对
对，
对，
好厉害哦！被逼的，像我啊，被逼的情况之下，可能出来的那个内容就不会太优质。你是怎么逼着逼着，你还是那么棒？
没有，刚开始是兴趣
啊，
因为你看哦，我们从小开始写我的愿望，我们刚开始的愿望都是我要当老师，因为老师比较权威，比爸爸妈妈权威，所以我们要当老师。稍微长大一点，发现当总统比较权威，所以很多人都会写我要当总统。然后呢，到比较务实的时候，国中以后发现，哎，好像主持人比较权威，但是电视不可能。我们以前的年代常听广播，所以当广播主持人也是我们的曾经的一个梦想。然后我那时候在临床上有一个学妹就问我说，她想要去参加广播的训练班，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还削了她一顿，我叫她不要想太多。结果大概隔不到一年半吧，我同学他就问我说，他们在做一个银发族的节目，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协助。那我那时候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不太懂广播，只有听嘛，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协助？他说，你是护理人员啊，你只要帮我们收集资料敲来宾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努力的收集资料敲来宾，然后他们去访问，就是做幕后。然后后来因为我电脑学的比较早，所以我也学会剪辑，然后敲来宾就要很多的沟通。所以我是从后制走到前台，大概3个月左右，我同学的同学就问我说，我觉得你可以做广播，你要不要跟着我去台北电台？然后那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网络儿童村。
网络儿童村，
对，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进入广播。隔年我就开始自己做广播节目，做我比较 专长的医疗保健做给小朋友的。对，
说到医疗保健，推动医疗健康，还是做给小朋友，让我想到最近你最新的一本书，叫做《游戏的神奇力量》。
是，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怎么说？
这本书其实真的是一个意外。大概我离开医疗界之后，我在企业待了7年多。那离开企业之后，我大概有休息大概快2年。这2年就是跟粉妮结缘的日子。因为我这2年离开企业之后，就很多朋友就会问我，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啊？你要不要来我们这里教啊？所以就开始跨了几个学校去做兼任的课程。然后刚好就有人跟我聊。品牌相关的课程，无意中发现，为什么你是广播主持人？因为我有一本书叫做《家庭履历故事》，那我把那本书送给他。那刚开始就是我们在聊怎么规划品牌，怎么开品牌相关的行销课程。结果一翻开那个书封，书封上面就有写我的经历。他突然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兴趣做 podcast 的课程？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有 podcast 的节目？因为我 podcast 的开的比较早。然后但是因为没有努力去推，因为那时候台湾可能正在大起步的这个开始。
是。
结果他这样问我，我马上就这样回他。结果他说，我不知道你有 podcast， 我只是看到你有这个资历，那我们想要开这个课程，你有没有兴趣？后来我的品牌行销课就这样被他 fire 掉了。就直接开 podcast 的课程。好，回到我们的主题，
是
就是这2年我不是都在晃来晃去吗？那很多老同事就受不了了，他们就会赖我说，我怎么看到你每天都在混？他们不觉得我在做正职工作。然后黄切轩医师是我的前主管，因为我在台南医院曾经有一阵子有代理过表达性艺术治疗中心的主管。
是，
然后在代理的那一段时间，我就跟黄千轩医师有一个很密集的接触。然后黄医师他一直想要做一些帮助早期疗愈的孩子。那所以他就问我说，新闻，我们再来写一本书好不好？他会说再来，是因为他之前写了2本书，都是他 team 里面的人员协助他写的。
是，
然后他就问我再来写一本书好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想要写什么书？那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你还是设限在早疗，那你的行销市场就只有早期疗愈啊。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孩子都有发展上面的困境啊。因为爸爸妈妈很忙，那或者是可能是保姆带的，那这些孩子进到学校之前，如果没有把这个比如说肌肉的力量啦，握手啦，坐立啦，或者是专注力等等训练好，他们其实到学校也是会有适应困难。所以我跟他说，这本书必须要锁定在正常的孩子，我们让所有的孩子在该有的年龄都有该有的成长，然后快乐的长大。所以后来聊一聊之后，我们就决定用游戏的方式，然后他也认同。后来我们就跟那个陈秉甫市议员就见面，然后市议员跟另外一位也是前立委的太太，我们几个就见面聊天。
是，
然后他们就听我的想法之后，他们就觉得这很棒。然后那个陈秉甫市议员马上说，这本书不要出版，我要买单。所以这本书是全部由他买单买走了。
哇，那他真的很支持。
对啊，那陈秉甫市议员是因为他的那个女儿本身是早产儿，所以他早期有这个发展的问题。那他透过黄千轩医师的协助治疗，现在已经跟正常的孩子差不多了。所以他觉得这本书很重要，然后他买单的目的是他买下这些书要给所有台北市的早产儿，送给早产儿的妈妈。
好感动哦。
但这本书还是有出版啦，出版社还
是
有上架，
是
只是说大部分都由他买单买走了。
不过这本书它好像是一个故事的起源，然后促成了一个故事的开始，它是很美丽的。那也很开心哈，他不是只有他买单，他也愿意跟大家分享，真的有上架。那我想说，在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他是从事相关的老师，或者是自己家里可能妈妈本来就会有这方面需要一些参考的话，这本书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谢谢，希望透过专家，因为里面还有陈端美小姐，她是一个创意妈妈，还有另外一位小薇老师，她是治疗师。那我们透过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不断的开会修正，到完全出版，真的花了很多的心血，然后很开心她真的上架了，希望对所有的小朋友还有妈妈爸爸都有帮助。
其实这本书是真的，我本来只是看到以为说啊，它是那个就是游戏嘛，就是给孩子看说可能几个游戏的主轴，然后呢可以给爸爸妈妈们参考，然后呢或许带动他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帮助到孩子一些成长这样子。后来我稍微翻阅了一下那个相关介绍，我发现它不止这样。对，不止这样，它真的是巧思。真的需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
对，这个因为有专业的人士在啦，因为我不算这个部分的专业，虽然说我曾经当过表达性艺术治疗中心的主管，但是真正专业还是在黄千轩医师跟小伟治疗师的身上。那他们会帮我把这个游戏呢，写上它是训练哪里，然后应该要怎么训练，然后要注意什么细节。那透过他们专业的这个描述跟引导呢，爸爸妈妈在带游戏的时候，他会比较知道所以然，那也比较能够去检测我的孩子透过这半年的训练有没有达到黄医师上面列的这些指标，然后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发展的状态。
是是是，这样整个从方法，然后一直到后面的应该要有的展现，可能会有的所谓的进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现象状态，作为一些指标，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棒。然后啊，现在我在想出书的事，那是我个人的兴趣啊，节目里面这样讲好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出书的兴趣，
都会有是吧？
我遇过很多人，包括最近有一个老朋友，他一直追着我，他在追我追了快2年，就是他当时希望我帮他出书，所以就一直问我，那我也去帮他询价，可是因为我卡在这个游戏的神奇力量，我一直没办法帮他。然后上礼拜我就接到他的手机的电话，他说："张小姐，我的图都画好了耶，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看一下？"然后我要出书。很多人都有这个作家梦，有些人是想要把自己的故事呈现，有些人是想把自己的作品呈现，那有些人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所以，我觉得出书是很多人的梦想，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生活、故事、专长，那这些东西呢？出书不是出自己快乐，它有一个重点是要引起共鸣。所以，当我觉得我有这些专业的时候，我有没有方法可以转化成市场能接受的东西？如果我能够找到那个行销的点，可以发掘说有适应这个点的族群，那我当然可以出啊。那如果说我的传记没有任何的价值，那我又不是名人，我又不能引发某一种效应，那就不要出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去考虑说，我这个东西丢到市场上，它第一个，它有没有帮助到人？第二个，它能不能产生价值？第三个，我在哪里可以引发这个效应？那如果有的话，就勇敢去做。
谢谢老师的鼓励。我会这样子提，有关于出书的相关的问题哈，然后包括说对于游戏的神奇力量这本书，它的来由、起源跟注入点。上次跟老师联络的时候，就跟老师问说："哇，老师，那要怎么出书？从撰写、拍摄、编排，还要申请什么 ISBN 码？对对啊，然后到印刷、出版，好。"好忙的一个过程，那该怎么做？
嗯哼， 最好是有出版社愿意 support 你，
是
那这是最好的。
是
那如果没有出版社的话，要自己出版，你才会有那个排版啊、ISBN 等等的印刷等等的工作。
嗯嗯。
那印刷厂，因为我常年都有在协助做一些杂志，所以我有大概20年配合的。印刷厂配合的都不错，
嗯，
所以我的成本也可以控制的还可以。
嗯，
那编排的话，就是一本书的看头舒不舒服，其实是要花钱啊，那个就是大钱了。
是。
那也有朋友已经写好了，一直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做编排。那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能力，他是不足以上市的。
是。
那一个书的看头，当然第一眼要顺眼嘛，有缘嘛，所以。编排很重要，第二个呢，它的可看性很重要。所谓的可看性，就是当大家都在谈心灵成长，都在谈自然疗法的这个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浪潮之下呢，那你的突破点是什么？
是。
如果你走的跟大家都一样，那你就会被淹没。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做不一样的切入点？人的大脑喜欢听故事，因为我们有一个荷尔蒙叫做催产素，男生女生都有，这个催产素会可以让我们听到故事就会忍不住一直想听下去，然后呢然后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很短篇的故事，然后去带出我们要传达的价值，我们从价值再到故事再到我们想说的话，那也是一种引导方式。所以你要去找出你的受众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再去导入。对，
哇，我已经很有画面了。我就这个东西呢，我请容我整理过后呢，可能过两天呢，就变成是我一直是抱着你的大腿这样去追你。
没有，
谢谢老师，来接着。那在疫情这一件事情哈，这样子两年多了哈，
是，
那在老师的角度，您看到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觉得其实影响跟变动很大，也带给我们可能或许有些反思的部分？
我自己是从SARS 开始，因为 SARS 的时候呢，台湾其实非常的震撼，
是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嗯，
但是知道很快就会死掉，所以大家就很恐慌，
对，那时候很害怕。
对，当时的卫福部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知道这个东西会传染，所以要大量的设置负压隔离病房。那我当时呢，是一个小角色，但是有协助到病房的运作。所以常常会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发烧，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关进去，然后没有办法面对面身体接触身体的方式去照顾他，然后就照顾的不好就走了，然后也没有办法让家属看，就直接就这样送走，然后就火化。所以当时是很错乱的台湾，可是我们也在一个月很错愕的莫名其妙就不见了。所以台湾在这个震荡的洗礼当中，其实当时有参与的人都非常的压力很大。
是，
然后呢今年就这两年2019年的下半年，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刚好正准备要离职的时候，然后前公司的这些主管呢就跟我一起吃饭，然后我当时就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说大家可能要小心，因为这一次呢，虽然还没有烧到台湾，但是感觉不妙，因为我自己走过 SARS， 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然后我当时说了一句说，更不妙的是当时的 SARS 的主力是承建人，控制得很好，所以我们非常的安心。可是这次是牙科医师当我们的指挥官，其实我很害怕，然后但是有一方面我也安心，是因为当时副总统还是陈建仁，然后当时的相关的主导这一块的人都还在线上，包括张尚存医师，所以我那时候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用太害怕，因为当时的急诊室的医师现在也都在线上，然后张尚存医师也在线上， 所以我说大家就是口罩戴好啊，记得戴好啊，洗手要喷酒精。
嗯，
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这句话。
嗯，
结果后来我发现隔差不多3-4个月，
嗯，
我就完全对我们的部长改观了。
嗯，
因为我发现哦，在这种动乱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颗很安定的心。
对。
然后我发现他跟陈建仁都是那个讲话慢慢的，
是，
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很恐怖很焦虑，然后很稳定，然后步骤也慢慢的，
是
让你觉得哎，明明就很焦虑啊，你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安我们的心，
是是 是。
所以当差不多2020年的4-5月以后，我其实开始我就对这个团队很肯定，
嗯，
然后但是大家出去还是会怕嘛，就严重一点大家都不出门，然后不严重的时候大家又飘出去了，
对，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5月，
是
那种焦虑感又整个起来了，
嗯嗯，
那当时我还没有回到医院，
嗯，
那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今年会回到医院是其实有发现全球的疫情有慢慢被控制了，
是，
然后再加上医院这边刚好有缺了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职缺，
嗯嗯，
然后我的老同事就来问我说回来上班啦，看你再混不要再混下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已经离开医疗这么久了，真的回去我可能不能适应，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哎，不会啦，你已经做那么久了，
嗯，
结果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有些压力，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健康检查相关的业务，因为我做的都是临床，我做的都是有病的服务，我很少碰到这个预防医学的部分，
是是是，
所以刚开始是很有压力，然后但是也很勇敢的挑战了，因为我那时候很犹豫，我要继续在各校教书，还是回归一个职场，然后后来想想，哎，也有年纪了，回归职场应该是最后一波了。
嗯，
后来想想，好吧，那我就回去吧。
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值得，真的是我学习的对象，也是真的是很值得令人学习。那不管说，其实听到这里，以及包括之前上你的课，听你一些分享啊，我不难发现，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还是什么样的主题，你正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总是会想办法把它做好，不然就不要答应，一答应呢就应该要负责任把它做好，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我要稍微澄清一下，
嗯，
其实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是狮子座，我丢脸丢不起，所以我一定要咬牙把它做好
这个时候要拉一个狮子来陪你就对了，好好，狮子座狮子座，
对，然后我又是很后面的狮子座，所以我又有处女座的性格
啊，
所以个性的问题，是
的，
所以回到医疗系统就要赶快努力啊，因为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一块，还好因为我前7年是在超级集团做品牌相关的工作，所以也有接触行销，也有接触品牌，然后也有这几年因为劳动部的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也有一些刚好汇整好的资料，所以老天爷真的很照顾，他让我2年的时间好好的重新重整自己。
哇塞，真的很不容易耶，你看哦，从医护人员然后到医疗领域，其实它已经里面分的不太一样了，然后呢来到行销，来到品牌，然后呢当然中间穿插的就是你所喜爱的广播，其实它很都很不同耶，老师，
其实万里一宗怎么说呢，我那时候企业找我去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的影片，
嗯，
因为我后来有读台艺大的应用媒体艺术研究所，那它是一个整合行销的科系，
嗯，
那这个科系呢它是整合各种媒体行销，特别是自媒体，
嗯，
那包括 比如说拍影片、做广播电视、然后 舞台剧啦、电影啦、网络科技、等等，我们全部都在里面，包括平面媒体。所以同学都有各种专业。那所以那时候这个小老板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发现我有一些影片，所以他希望我能够过去那边协助他们整理品牌相关的价值，能够把这个部分呈现在他们的行销上面。那刚开始去之后，我发现他们的 SOP 是混乱的。所以 SOP 就是医疗人员的专长。因为我们最会做 SOP。
是
我们做错会死人的。所以我们是很严谨的 SOP。后来我刚开始去的前三个月，就是帮他们把所有的 SOP 全部重整。然后重整 SOP， 你要先了解人家做什么，你不是自己乱做嘛。
对，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深度的了解他们的产业。然后再来就是我帮他们做的第一个行销是写一本家庭履历故事，因为我发现他们四个品牌当中其中一个品牌是没有办法行销，因为它是从传统的产业那种 OEM 的产业走到品牌，所以很多的企业是不让你的品牌上架。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说，那我用写书的方式帮你们处理。所以我帮他们做了300多个农场的拍摄跟采访之后，我就把它写成书，然后用第三者的观点去把这个品牌给行销出去。所以你看，我其实是把医疗的 SOP 带到企业，然后从品质端再去发展他们的行销。所以其实是两个是一样的，是可以安全衔接的。
哇塞，学到了。
然后从这个行销品牌，因为我后来做到品牌总监嘛，所以我从一般的就是品质端，然后跳到行销处长，再到品牌总监。那管理的层次跟接触的端点都不同。我回到我现在的自费单位，我又把行销带回我的医疗了。
对呀、
对啊，所以中间是一样的。
有一句话说哈，如果智慧不够 ，IQ 不够的话，大概也没有办法觉得它是一样的，就觉得它有好高的墙在那边一堵又一堵的，不一样。
就是年轻人最有这个问题。年轻人最常讲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会，或者这我不会，不要来找我。那刚刚提到狮子座爱面子嘛，然后处女座怕失败嘛。所以人家找我的时候，当然我会拒绝。我的拒绝是因为我爱面子。就像刚开始他们发现我帮他们整理这本书啊，做那些都做得让他们能够肯定，包括我出那本书是出版社出钱，他们也没出半毛钱。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行销。后来他们去调我的资料，发现我是读整合行销的，所以他们就逼着我去接行销处长。我就一直拒绝，因为我不能在这里丢脸，那块我不会，所以我就一直拒绝。我后来是被打压着上去，然后后来发现，为什么我会呢？原来是研究所被这些同学洗礼洗太深了。
其实这个过程啊，都是很不简单的，然后压力其实也很大，事情很多。那你又要从里面很细的东西去了解，去深入了解，然后还要发想。然后发想不是只有眼前，还有未来性，这才谈得上现在的行销跟未来所谓走品牌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么极度紧绷跟不容易的情况之下，被老师讲一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所以我刚刚一时还是得要笑一下才能缓和。其实那个笑是真的很佩服，不容易，不容易。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品牌行销啊。因为我们总是要老子爹妈哄他们听嘛。这就是品牌行销啊。所以我们的一辈子都在做自己的品牌，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专业化，然后没把它拿到嘴巴来说嘴。
是
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啊。
有道理。
对啊，
是。老师有一件事哦，刚刚您有提说之前你做的是临床方面的医护人员。然后呢你现在回归团队呢，反而在比较忙的是在健康检查。 这一块。
嗯，
好，那健康检查当然就是一个预防性的，它是很大不同。不过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是临床，因为它有生关乎生命哈的那个，所以那压力是反而比较大。可是刚刚老师这样来说的话，好像其实健康检查这一块，其实它也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事情。
嗯，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们有些服务的过程，有一点点跟我的行销的经验不太一样。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该改，但是我一直提醒自己 ，mogable， 因为这一块你不对，你不懂，
不懂，
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去糟蹋别人，
是，
因为收拾不了也是面子问题，会丢脸。所以我就慢慢的观察，然后大概在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应该有些东西我已经明白了，我该做一些调整了。
是
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以前人家要做健康检查你们怎么做？他说啊，就给他健康检查的单子，他们有一个总表，然后请他回去看，如果想要什么的话就跟我们联络。我说啊，就这样子哦。那这跟那个在上架的产品是一样的嘛？
对，
那上架的产品就是我自己挑，那挑就是挑顺眼的，挑符合经济价位的，
对，
符合自己第一个荷包的，
对，
因为你的第二个钱包不一定会打开嘛，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哈，你们就这样，那我就看一下，好吧，那我们势必要做一点调整。那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那我们来做调整，因为我也怕人家反弹以后都不理我了。所以我后来就就是当然也用一些方法让他们知道行销不是这样做的，顾客来不是这样做的，对顾客有用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那个东西销售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做这个部分跟我们在销售商品都一样，它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买对了他要的东西，他回去会开心。他如果买错了东西，即使很便宜，他也会觉得不开心。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去认识什么叫做顾问式销售。那我从顾问式销售的一些步骤方法，慢慢的去引导他们。那我发现，哎，他们还蛮聪明的。就是我稍微带一下，他们就懂我意思。那当然，我们在企业待久了，就知道商品是必须要有说帖的，必须要有商品价值的介绍。那我也从这个部分慢慢去带他们。那我发现他们现在都很厉害哦。顾客来就会先问，你为什么要来做检查呢？那你做什么工作？你的生活形态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你有没有家族史呢？那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姑姑阿姨、叔叔伯伯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那大概全盘了解之后，那你就要去推演，你收集到资料，你要去推演他们需要什么。
对，
那这个就需要专业的判断，所以我就带着他们一步一步做。我发现他们很 OK 耶，就是他们一点就通了，毕竟在这个行业待久了，然后发现用这样的方法之后呢，很多的顾客发现他做的健康检查是他要的，然后也不再是那个表单上面7600就7600，16000就16000，他发现他们会去加选，或者是减掉他们不要的，
对，
然后甚至于大于他原来设想的价位，然后检查完之后呢，他们会开心。那重点是我们知道他的风险，有没有抽烟，是不是上班族，平常压力会不会很大？那我们提供给他正确的检查，其实我们也筛选到很多原来没有做那个检查，后来发现他有很小很小的肺癌。肺癌小于0.4那种小小0.4 mini 的那就是0.4公分的那个肺癌的小细胞，然后他们就可以提早去把它开掉。好，那像这些东西你在一般的检查是看不到的。
对，而且事实上虽然说看起来是在帮助在医疗机构方面的顺它的流程可以做更多，可是事实上它带来的好处是帮助那些来做健康检查的民众，
对，
很准确的，对，去观察自己，
对，然后观察自己的需求， 然后观察自己的第二个荷包能够使用的极限，然后做到最大效益。然后前天我们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讲说，哇，我现在好多客人都会介绍他的家人朋友来。我说因为你服务周到啊，你让他真的、
啊啊、
真的有找到他要
的。真的有些东西你不需要的项目就不要。好，
对。
那但是有些东西是缺的，然后其实一般民众也不见得会判断。那有的时候会为了那一个，因为不了解嘛，想说以为整个 package 是这样、嗯、那如果加这个加那个是不是会太贵，然后自己也然后就会 胡思乱想。可是透过专业的一个引导跟说明以后，那我觉得民众会受到很大的帮助、嗯、
对啊，你加这个加那个我就觉得你在卖我东西，你只想赚我的钱，
对对对对，
那个反而关系就不 对，
那就可惜了，而且对民众自己也没有最直接的帮助。
对对
对，这个了不起，这个很棒。我觉得它的带来最大的价值是对于民众的帮助。
其实就我们的立场，
是
民众花钱一定要让他花的有价值。
是的，
那更何况他是卫福部的直属医院，
他
不应该是锁定在完全商业的角度。
对，
所以把这个角色做好，然后把这个单位做好，然后不要败在我的手上。
老师一直很客气说为了面子不能失败，可是我相信其实在这一套说辞的背后啊，其实你就是希望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双赢。好，
嗯，
从业人员有他的成就感，发挥专业的地方，那接受服务的人呢，就是所谓的民众，他也可以获得他真正需要的、嗯、而不是拿一堆自己可能看不懂或者是不需要的一些检测这样、
嗯、
很棒耶、欸、这么忙的情况之下，你那个台北广播电台歌谣恋春风还要继续、欸、太厉害了。
这也是美丽的误会。我就被一群老同事压着说，哎、欸 你要再回到广播。然后我在想，我都已经在做 podcast 的，回广播回不回广播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我这几年还投资蛮多设备的。所以在家里就可以享受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主持人的开心。
对对对，
都可以。
对。
然后但是他们其实还蛮鼓励我回去做。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嗯嗯，
就没想到我才节目刚做第一集的当天、
嗯嗯、
我就接到就是要回医院的这个讯息、
哦、
然后就陷在两难这样。然后但是后来也不违和啦，反正做节目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嗯、
所以像刚刚我们做节目之前，我就开始在准备我的歌曲，然后一首一首的听，然后我就开始把歌曲做一些分类跟汇整，那我就可以开始做我准备要做的那一个礼拜的节目了。
那是因为老师很会做时间管理啦。这个这个节目啊，它其实给人家另外一个怀旧的一种温暖的感觉。
是，这个节目是我十几年前我就做过
哦。
然后对，当时就是把新旧节目全部放进来，
嗯嗯，
然后就是做一些台湾流行的歌曲。
嗯嗯，
那会想要做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电台教育电台，我有做很多年的乡土恋真情，
嗯，
可是因为教育部的辖下的电台、
嗯、
比较教育，所以我就不能一直做歌谣相关的。
嗯，
那所以在那边我有做一个小单元叫做歌情软件、
嗯、
但是歌情软件就只能做古曲，不能做新曲。就是很为难啦齁。后来就台北电台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做了这个节目、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思念这个节目的。
嗯嗯，
然后后来我没有做了之后，这个节目我被我一个老朋友要去中央广播电台、
嗯、
然后他做了两三年，也这个节目也拿过金钟奖、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台北电台我要做节目，你的节目要还给我。他当然要还给我，因为他只做了两三年就没做了，所以我又把这个节目捡回来做。
是是是是，
对，
哇，就是其实一个好的节目哈，他就值得有机会就一直被延续下来。那有对于听众来讲啊，它是一种陪伴，有的时候听到的歌刚好是某一个时期 自己很喜欢的歌，那会有一些共鸣。那有的时候会听到，哎，最近还刚好蛮常听到的这首歌，那又有另外一种很新奇的感觉。
是，
对，
对啊。
哇，我今天跟老师聊得很开心，这个真的是古今中往，而且不分门别类，
很难分类
哦，跨好多领域，
很难分类。
我现在呢，要自我砥砺，我希望呢，在节目第100集的时候再邀请老师。当然，中间哈，老师有空，非常欢迎老师随时呢回来看看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老师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回答粉妮的问题这样子。那
谢谢。
那如果没有空的话，我会希望说呢，在至少在第100集的时候，现在跟你预约，第100集的时候再回来看看我们。
第100集的时候，我应该很清闲了，
很清闲，
因为我现在就是突然之间回医院，所以我很多工作不能放。
嗯，
包括我几个大学的课都还在上，所以我变成切好几块，然后答应的一些课程或讲座，那个都是一年前就开始 booking 的，
是
你也不能跟人家讲说我不玩了，
对，
因为人家已经招生出去了，
对，
所以就变成很尴尬这样子，然后希望我会越来越清闲，然后就
是
做一件工作，
肯定的。不过我觉得呢。你就算手上同时在忙两件事三件事，你还是会很快乐，因为呢这些东西就算有没有经验到一个程度，好像很快的你也可以让它有条有理起来，因为就像你说的嘛， SOP 就是你们的本职啊。
输不起所以面子要顾好。
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好，那老师我接下来要问您两个问题哈，那你可以分开回答，然后也可以整合回答这样子。这是我的必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第二个问题是那你觉得要如何照顾自己的心呢？
我觉得以我的过去的经验来说，有些事如果想要做，那就一定要赶快去做。
是，
那如果你能够赶快去做的话，你的心呢就会跟着你的意念开始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那种快乐很重要。
是，
对，所以照顾好自己的心，就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心，心想什么就快点去做。
哦，好棒！对，不要违背自己的心，
是
太好了。
所以两题都一起回答了，
太棒了，因为我还在触动当中，有的时候我只要遇到很感动的，我就会顿呆了两三秒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这些年的感受啦。
是。那最后有没有一句话送给舒适的朋友们呢？
疫情当中，虽然这个疫情已经快要结束，但是好像又不太能结束，反正我们现在在很多不确定当中，所以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一样勤洗手戴口罩，让我们每天呢都能够很安心的往下一天走。
哇，太好了，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很安心的往下一天走，所以勤洗手要戴口罩一定要记得。
是。
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老师，再次
谢
谢老师来到节目中。
谢谢粉妮。
谢谢。关于照顾好自己的心，新闻老师说，照顾好自己的心就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心，心想什么就赶快去做。如果你有些事情想要做，那就不要犹豫，如果可以依照心之所向快点去做，顺着心跟着意念去完成想要做的事情，那种快乐很重要。希望老师送给舒适朋友们的一句话，在诸多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呢，把自己照顾好，勤洗手戴口罩，让每一天都能够很安心的往下一天走。这真的是很温馨的一句话，所以呢，粉妮还是一样老话一句，祝福朋友们平安健康， 让每一天都能安心的往下一天走。在欢庆这个小小里程碑的同时，为了感谢支持粉妮的朋友、公司、企业和团体，粉妮很开心有提供到实质的帮助，因此呢，将会举办一个回馈社会的超级优惠活动。不论你是几位朋友一起，或是公司、企业或小团队，只要你也认同以提升内在力量来增加团队或个人绩效，欢迎参考我和我的 2.0 网站，更欢迎和粉妮联络哦。这是限量的活动，敬请把握机会。你可以多加利用 FB 或 IG 传讯息给我，或者是 email 给我，我在收到讯息以后都会尽快的和你联络哦。 FB、IG 和 email 网址在节目资讯页都可以轻松找到哦。粉妮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收录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当然，我一样会在粉妮书室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欢迎追踪，欢迎关注，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粉妮书室音频节目第50集快乐，呵呵，我是粉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